我们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读一到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准备好了，一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到三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你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的神他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我们下面请李牧师证道。今天李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真假信心。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最近每个人，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美国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不是很好，不只是油价上涨，你可以看到许多日常生活的用品都在上涨。经济在衰退，可是通货又在膨胀，美元贬值。你可以听到许多的政治人物，不论负责政治或者经济会出来说一些鼓励的话。联邦储备理事会的主席伯克南或者是布什总统都出来鼓励大家不要紧张，没那么严重。那他们承诺很多，但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相信多少？还是过你的生活？当我在听见这些人物在鼓励老百姓，在鼓励大家，就好像在选举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在开支票一样。支票可以开很多，但是到后来兑现了多少？我常常记得我在头一次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在电视上刚好流行一个广告，其实直到今天这个广告还是非常的出名，叫做 Where i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影片上呢，就是一个老太太，她到一个汉堡店去买汉堡，结果她买了汉堡，然后这个店员把汉堡给她，她打开包装纸，然后看到一个很大块的汉堡面包，然后里面一个小的看不见的汉堡肉在里面，她就问店员，牛肉在哪里？怎么有面包找不到牛肉？很多时候这些政治人物，他为了当选，他会开很多的支票，他告诉你，假如你让我当选了，怎么样又怎么样。我相信你最近也听很多。但是他真的当选之后，他所应许的有没有真的照那样兑现，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或者不单他忘了，连你自己也忘了。所以前阵子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讲到说，这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只要是用选举的方式的，老百姓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重要，因为那时候这些政治人物需要你的选票，选过之后这些老百姓就不重要了。实际上是如此，当这些人他所应许要给你的支票跳票了，或者他说的牛肉缩水了，没有像他所说的这么大的时候，你怎么办？顶多你心里面骂一骂很不爽快，顶多下一次，但下一次你至少得等个四年之后，你才不投他的票，你就只能这样子。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人物也好，政治人物、经济上的人物都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谁给我们开的支票最大方？我们的神，对不对？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神的应许，我们所信靠的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走这条天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可以到神的国，我们还可以更多的是分享天上荣耀的基业，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好多好多很宝贵的应许，那是将来的。但今世呢，也有帮你解决困难，生病时候得医治，保守你出入的平安，祝福你手所做的工。这些应许牛肉也很大块，这些应许支票也很多， 但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是不是曾经问过神，那上帝你应许这么多牛肉在哪里？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怎么没看到你说的那块牛肉呢？或者你是一个很信心很属灵的基督徒，你说我从来不问的，我从来不敢去问神的，我对神有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到底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最近在美国有好几个电影的明星参加一个叫基督教科学会，一个基督教的异端，有些翻译为三达基 Scientology， 其实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那这个异端告诉人什么？当你生病的时候要找谁？找上帝，不要去找医生。所以你偶尔总会看到一些新闻出来，有些家庭他们孩子生病以后，他们不去看医生，他们专心祷告，然后过一些日子之后，这个孩子竟然死了。那这个是不是有信心？信心是不是这样子才叫做信心？基督徒常常会把信心挂在嘴边，但到底信心是什么意义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读到的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第十一、十二章都在谈到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的前面讲到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因着他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可是前面的教义比较理论，甚至有点比较抽象。基督教信仰到最后最实际的，就是这个信仰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当你的生活要面对挑战，面对难处，面对这样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对这个神有信心？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十二章里面他所讲到的应用的部分，信仰必须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为什么用信心呢？十一、十二章里面他所讲到的信仰的当中一个根基，就是你对神的信心，或者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你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我们今天 读到的三节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定义，那十一章的后面这个作者就用了许多的圣经人物，刚刚我们在读起因文的时候其实也读到其中的一段，他用许多的圣经人物来讲解什么叫做信心。所以十一章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被列在上面的人物叫做信心的英雄榜。这个英雄榜就好像英国的历史里面很出名的亚瑟王的传说。亚瑟王有什么？圆桌武士，能够被列在圆桌武士的人是非常光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十一章他能够被列在这个当中被称为信心的人是很光荣的事情。那我请问你，你可不可以被列在其中？在神眼中你算得上信心的英雄吗？所以今天我们来从这三节，十一章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先看假的信心。虚假的信心是什么？是一般人所说的信心，其实不是基督徒才独有的东西，不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才有，一般没有信神的人，不是基督徒人也在讲信心。你在看到思想到一般的人所谓的信心的时候，其实有三个特色，这三个特色对应在我们等一下好好来查考这三节的时候。第一个特色是什么？虚假的信心第一个特色是根据环境，根据环境的信心。如果环境是稳定的，如果环境是顺利的，那么都有信心。这种信心是什么？其实我称它叫股票市场的信心。如果你是玩股票的，你可以看到，或者不用玩股票，你去看看新闻也好。什么叫有信心呢？一切的事情都很乐观，都可以很好事先的安排，统计出来的数字失业的人数在减少，然后你看到美国股票市场一上涨，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跟着都上涨，那你就会看到一个新闻，投资人很有信心。谁都可以有信心，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谁都可以有信心，因为环境稳定了，下一步好像看起来应该不错，这是环境的稳定所带来的信心。但弟兄姐妹， 这种看统计数字、看环境的稳定来有信心，其实是一种完全主观的信心，是一种完全主观感觉的信心。为什么呢？有时候甚至环境都还没有改变，但是只要你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只要你听到一些谣言，你很快的，你整个信心就可以垮掉。所以为什么称它是股票市场的信心？前些年当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还在世间的时候，那时候他年纪很大了，然后大家知道他年纪很大，也有身体有一些病痛。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股票市场谣言说邓小平过世了。那时候我相信在中国大陆股票市场还不是那样的活络，像今天一样。但是这个风声一出来，整个香港、台湾周围国家的股票市场应声下跌。后来过了不久中共方面出来澄清说没有啊，他老人家还健在，股票马上又回去了。其实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你只要听到一些风吹草动，你就可以自己吓自己，把你自己吓死。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信心，完全是看你的环境是怎么样，你的信心就是怎么样。虚假的信心还有第二个特色，虚假的信心其实是看眼前的信心，完全是根据眼前，完全是根据你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未来，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跟随主，然后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是不是一般没有信耶稣的人就不会看到未来？是不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就不会去思考到未来，不会思考到下一步？他们也会，但是你仔细想想，一般人他们对于下一步，他们对将来，他们对于所谓的信心的思考是根据什么？是眼前的，是看得见的，是比较实际的东西。所以你很难说服他们，很难说服他们去接受一个他们还看不见的。我想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有过那样的经验，因为人要看到的就是眼前。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保罗有一个同工，如果你去读那段经文，保罗说一句话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传道的侍奉。迪马这个人他不是没有侍奉，他不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不是没有做工，可是当他眼前很久没有收获了，他就说算了，因为我眼前看不到了，我就放弃了，我就改行了。这是保罗在说到他的一位同工是这样子。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不记得耶稣让5000个人吃饱？我相信我们大家很熟悉那段耶稣行的神迹。你们记不记得耶稣使5000个人吃饱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众人要他怎么样？做王。因为眼前看到了，眼前看到了，得到了，耶稣可以让我们不用努力就可以有饭吃，可以吃得饱，还可以剩下很多。所以眼前是一般人所谓的信心里面很注重的，当我得到了，我就对你有信心，我就对这件事情有信心。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让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耶稣了，他们就离弃了。这是虚假的信心的第二个，只看到眼前。虚假的信心还有第三个特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遇到的，虚假的信心是根据理性的判断。其实眼前跟理性的判断这两个可以说是相接连在一起的。一般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在思考他的环境的时候，通常根据常理，我看得见，我的感官，我这些的判断的时候，觉得是合逻辑，然后合逻辑之后，合乎人的常理之后，我们就觉得乐观有信心。但是如果没有，就没有信心。卖耶稣的犹大，为什么他会出卖耶稣？当然我们在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复活的时候，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是出卖犹大，然后另外11个门徒虽然他们逃跑了，可是他们后来回来跟随耶稣，被主所使用。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 在要 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哪一个是聪明人？是犹大比较聪明呢，还是那十一个门徒比较聪明？如果是你呢，你会做什么选择？其实老实讲，通常我们会选择当犹大。那时候谁比较有权有势？祭司长、大祭司们。当时谁是没有地位的？耶稣。你会选哪一边站？你会选哪一个？犹大是一个视食物为俊杰。犹大在当时其实是这样，他看到耶稣没什么希望了，我应该选对的一边站过去。所以犹大不是笨的人，以人来讲，犹大是按人的理性，他做一个聪明的人。选耶稣其实是选错的。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也一样在做这样的选择。当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很多人改信基督教。为什么呢？大环境改变了，大家都想当主教来赚钱。许多人是如此。这是虚假的信心。是从什么来看？从理性，从人的常理，从选有利的一方，从选我们所谓对的一方。所以基督徒，当我们在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有一首有一段的经文，也是诗歌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5章那个第八节第九节说什么？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们都会背这些经文，可是等你真正遇到困境，遇到难处，你还是回来用自己的理性在判断。不要说没有信耶稣的人，包括信耶稣的人，我们还是很容易回到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然后来决定，然后判断这个神的作为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耶稣是进入我们的心中了，耶稣是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耶稣只是坐在一个角落的客人，我们自己还是牢牢的坐在主权的宝座上，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决定。这是许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持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在好多年前，当我在读完神学院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或许已经十多年了，那时候流行一个叫九五预言。什么九五预言呢？有一个从加州回到加州一个传道人回到台湾去，他就预言说九五年的时候台湾跟中国会发生战争。那这个预言先从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开始，后来整个流行到几乎台湾所有的教会。那当大家听到这个战争会来的时候，你们猜猜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不是留下来能够好好为主受苦，是赶快移民。移民到美国不容易，移民到加拿大也不容易，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跑到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叫贝里斯。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呢？因为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姑妈，我有五个姑妈，有一个姑妈她也是基督徒，然后她也跟着人家移民过去。后来过了三四年之后，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贝里斯那个国家其实生活水平很低的，很辛苦的，所以我的姑妈又回来了。弟兄姐妹，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完全是看环境，完全是看常理。这种信心我又称它为自我中心的信心。在你这样的信仰里面，所谓的信心完全是满足你自己，完全是应付你自己的需要。所以信心不只是在面对生活的难处，信心其实也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在看待我们的侍奉。我们在看待我们侍奉的时候，遇到难处是不是我们愿意继续侍奉下去，还是我们觉得我眼前得不到肯定，我眼前得不到报答的时候，我就不要侍奉。所以这是一个虚假的。我们这样来看待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说他们看眼前，我们说他们凭理性，我们来信主了，我们不应该再如此。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容许我们坦白的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改变多少，我们没有改变多少。 那么让我们来看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其实就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特别是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真实的信心的基础跟我刚刚说到虚假的信心的三个特色刚好相反。真实的信心的第一个基础是什么？信心的根据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而不是环境，是根据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第一节头句话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这两个字意思是确实的、具体的、实在的、保证的。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为信心就是盼望的坚强基础。我再读一次，信心就是盼望的坚强基础。一般人所谓的信心，我刚刚说到是根据环境，然后环境会改变，有时候环境没改变，人的主观感觉改变了，你惧怕了，信心就没了。可是真实的信心，你注意到我刚刚说到的，我们信心的基础是神。注意，我没有说神的应许，我说信心的基础是神。这个就是第一节的上半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因为神的应许多好听，神的应许很多，神的应许对我有多好的益处，不是。基督徒的信心是因为说这些话的神是为创造天地的主，是永不改变的，是永恒信实的主，所以我相信他所承诺的，这是信心的根据。记不记得创世纪的15章第6节那句非常有名的话，亚伯兰信什么？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不是说亚伯兰信神的应许，亚伯兰就是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说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没有说到应许，亚伯兰相信什么？相信耶和华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亚伯兰相信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对于神所告诉他的应许他就坚信不疑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在新约其实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19节，这里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注意下面，总没有似是而非的，在他只有一事。注意到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句话中文翻译读起来怪怪的，都是是的，到底是讲什么？其实这里的意思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向他祈求的时候，神的回答都是 yes，就是这个意思，都是是的意思，神都会答应，神都会答应，神都会应许我们所求的。这就是20节的都是是的，从19到20节的地方。所以信心的基础，信心的整个根据是你认识这位神，你相信这位神，而不是在乎他的应许有多少，你关键是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神。我有一个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些弟兄姐妹偶尔会听我提起，他是我的邻居，我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搬到我们家的隔壁，他小我大概2-3岁，我们两个一起成长，常常一起玩，后来一起成长，有一个暑假我考上大学，他考上高中五专，所以整个暑假没事做，两个人整个暑假泡在一起，到处骑着摩托车到处去玩。有一次我们两个从那时候我住在台湾的北部，从阳明山骑着摩托车回到桃园，然后一路淋雨回去，两个人都没有穿雨衣，淋雨淋了2个多小时才回到家里。我们人生有这些经验，我认识这个人30多年，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不是因为他送给我很多礼物，不是因为他对我多好，而是我认识他，他认识我。后来我们各奔东西，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家搬离那里，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很要好。很要好是什么意思？我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他，他不会起来骂我，因为是好朋友。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认识？神是不是你这样的好朋友？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跟他所有相关的事情你都会相信他，你不会去怀疑，即使他所说的还没有实现，你也会深信不疑，因为你相信这位神。这个就是信，就是所望。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个意思。所以问题是，弟兄姐妹，今天你信任这位神吗？你认识这位神吗？还是你在乎的是他给你的那些应许？你信的是他给你的那些应许？如果你信的是他给你的应许，如果你信的是他曾经祝福你什么，那我告诉你，你的信心还是回到前面，因为你完全是在乎环境，你看的还是在环境。因为当神的应许似乎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跌倒了，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只要有一天你家人或者遇到有病痛，那我告诉你，你应该去纽约的 Sloan Kettering 或者 Mountain Sinai， 你很容易接受，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医院，这些医院的质量，医疗质量非常的好。但我如果介绍你到一个没听都没听过的，你会觉得李牧师你怎么会介绍我到那样的医院？记得好多年前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医院的门口，那个医院是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医院，是一个市立的一个医院，但是刚刚盖一个很新的大楼，大概12层高，然后他就从12层楼一直到大概2楼垂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一块一块广告的这布就摆在那边，上面写什么呢？说本医院通过这个欧洲 ISO 9002认证，品质一流。我经过的时候我就看，我说你再挂个三条这样的一流也还是没有人会去，对不对？因为信任是在哪里？信任不是在你挂多少，信任是在哪里？在这里，你心里相信他，你会接受他。你买车子也是一样，韩国车才进入美国不久，你注意看韩国车的广告，他都说什么？10万英里保证，对不对？然后通过什么安全性五星，防撞都没有问题，你相信吗？你还是觉得怪怪的。但是你注意看 Mercedes 的广告，他说什么？他说 Mercedes is Mercedes， 他不用多说，他说 This is Mercedes， 他不用多说一个字你会相信他。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你对神，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相信？还是你的信仰跟那个韩国车的五星级防撞广告一样，你只看那些一些花招，你只看那些外面的应许，你在乎的是那个，还是说这是神说的就是神说的，神不用多说但是你会相信，你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这是头一个，你信任这个神吗？你相信这位神吗？这个是信心的头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你有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看到真信心的第二个跟第三个特色就连在一起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我们特别看到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接下来你的信心就不是根据眼前，我们刚说的虚假的信心是根据什么？一个是眼前，一个是根据理性。但是真实的信心它不是根据眼前，不是根据看得见的，那接下来当然它也不是根据人的常理来。 所以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确据这个字跟刚刚我们看到前面的实底，这两个字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即使他所说的还没有实现，但是因为你对他的信任，看得见看不见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相信你。所以就像那个广告，他说 This is Mercedes， 他不用撞给你看，他不用怎么样，但是你相信，因为他的质量你已经信任。所以在希伯来书从11章的这边开始说，得了美好的证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之后，他就列了很多的人物。请大家看到第11章的39节，旧约的这些人物都没有见过耶稣，旧约这些人物都没有亲眼看到神所预备的救恩。然后在39节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还没有得着，他们也还没有看见，但他们信不信？他们信，因为他们对神有那样的信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些信心人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挪亚。挪亚在神在洪水之前的120年就告诉挪亚会有洪水。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创世纪的话，挪亚那时候连下雨都没看过，下雨其实是神的惩罚。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本来是地有雾气上腾，滋润大地，不需要下雨的。所以挪亚在洪水之前120年，神就告诉他，他连下雨都没看过的时候，他相信，因为看得见看不见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回到11章的第二节的地方，他说到特别第三节那里说，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了，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来的。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讲？神用什么创造？神用什么创造？美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这个问题不会回答，那真的糟糕了。神用什么创造世界？神用话，神用说，神用说。神不是先预备了一大堆的材料在那里，然后捏这个捏那个，神用说，神用说。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口说无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口说有凭，因为神用说创造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乎看得见看不见，但是当你能够明白这里的意思的时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不见并表示不存在，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你的肉眼看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的。列王记上的第六章，记不记得先知以利沙，他在多摊的地方被亚兰军队把他团团围住，他的学生吓得要死，说怎么办？以利沙求神说，你开他的眼睛。当他学生的眼睛被神打开的时候，他不害怕，他看到亚兰军队后面还有神的天军在保护着他们。所以看得见看不见真正的根据是在哪里？是在看不见的。好，不，我们再次回到希伯来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这个看不见的问题。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刚我们看到第一章，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我在带领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查考到这里，保罗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看得见的是假的，看不见的才是真的。看不见的才是真的，因为那是永恒的。但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所在乎的是我要看得见。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在这个信仰里面了，我们要的 还是要看得见。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按着理性去分析去判断，要增加他的信心，你已经有这个信仰了，你还是这样的时候，你不会增加信心的。一个人会有信心，其实至终是什么？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愿意信靠他，然后神继续加添给我们恩典，我们有更多的更多的信靠。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祷告，他说跟耶稣祈求说什么？主啊，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其实整个信心的关键是在你认识这位神吗？你知道神爱你吗？那个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好不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五章。在过去这礼拜，我在分区祷告会的时候分享这段经文，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特别第三节的后面说患难，然后忍耐，老练，盼望，我们都会有，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侍奉，我们都会有。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神的爱是什么？就是第六节接下去所讲的，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所以你的信心的焦点是在哪里？是在信耶稣得平安、得医治，这个顺利那个顺利，所以神爱我，是不是这些才证明神爱你？还是因为今天你可以向他祷告，你可以心里面很清楚明白，我认识神，我已经与神和好，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大的。你有没有认识这个？还是你注意的你在乎的就是周围那些？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长大，家庭的经济就是并不是很富裕，然后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所以我从小在家庭成长，我知道父母亲在家庭的生活上面他们蛮辛苦的。后来我考上大学，我是家里面头一个考上大学的，也并不是很好的学校，而且是一个私立的，所以我知道学费很贵。那考上大学的时候是蛮高兴的，过了那个暑假学校快要开学了，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看我老爸也皱着眉头，因为要交学费，我心里面就担心，因为已经要上大学了，总是会想到家里面的情况，不会想我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就问我爸爸，我说这个我要交学费交得出来吧？因为我看我爸就那些日子把注册的通知拿给他看，然后那个学费的数字好几万，那时候是好几万块的新台币。我爸爸跟我说一句话，我爸不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父亲不太在他的孩子身上表明他对我的肯定，或者是他爱我们，他不太讲的，所以我不晓得我爸在想什么。那当我跟他问说家里到底有没有钱可以交这个学费，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担心，你老爸爱你，他说你不要担心，你老爸爱你。我不需要我爸爸把注册的钱 搬出来放在我面前。我不需要这个学期下个学期要交的学费让我看见。但是当我的父亲跟我讲，你不要担心，你老爸爱你，那就够了，对不对？那就够了。今天你对于这个神的信心是怎么样？你的根基是在哪里？是回到希伯来书这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吗？你相信这位神吗？还是你的信仰这么多年来还是在那些平安啊、顺利啦、开路啦那种上面打转的？你对这个神认识多少？这个决定了你信心是一个虚假的还是一个真实的信心。那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样的时刻，特别是教会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的时候，主啊，还是求你把真实的信心赏赐给每个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座许多人，我们参与侍奉，或者我们会找寻新的牧者，面对等待，主啊，让我们转眼仰望你，因着你把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父神，只要你一句话，你爱我们，那就够了。而且的确，你的话这样告诉我们，你用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主，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勇气，成为我们向前走的力量。我们不会疑惑，我们也不恐惧，因为你爱我们，那就够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